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8月11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军方宣布台湾周边军演完成，台海警巡将常态化。北京最新台湾问题白皮书称，不放弃使用武力，必须清除民进党当局。电话采访一位高位截瘫残障者，点评二舅：中国刚吃饱饭，不要瞎折腾。
我觉得呢，现在中共高层呢，应该要停止瞎折腾。比如讲，你像这种疫情防疫的这种，连高福现在都开始公开的在质疑了，对吧？那么你比如讲改革开放了，跟国际社会的这种关系，不要把国际关系搞得这么紧张，供应链都转出中国，中国靠什么吃上吃饱饭的？它不就是改革开放吗？如果要回到向北韩方向发展去转的话，真的到时候不能说刚刚吃饱饭几天就下山，这是我要说的。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芬兰瑞典加入北约议定书，北约扩充迈出重大一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军方宣布台湾周边军演完成，台海警巡将常态化。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军方星期三8月10号宣布成功完成近期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的系列军事演习，但是解放军仍将常态组织台海方向的所谓战备警巡。换句话说，中国军方连续多天围绕台湾的实弹演习有可能告一段落，但是北京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丝毫不会减弱。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上星期不顾北京的反对和警告，坚持前往台湾进行访问，对台湾的自由和民主表达支持。此举惹恼了视台湾为叛逃的一省，而且必须与大陆统一的北京当局。作为对佩洛西访台的报复与反制，中国军方随后环绕台湾划出6-7个海空域进行有史以来针对台湾最大规模的实弹演习，原定历时7天的演习还曾一再延长。解放军在跨越台海中线侵入台湾12海里领海和领空的演习区域进行了多军兵种实弹射击，并模拟对陆攻击和对海突袭。演习部队发射的部分弹道导弹还飞越台北上空，落入台湾东部海域预设的靶区。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言人施毅大校在星期三发布的一份简短声明中宣布，战区部队近期在台湾周边进行的联合军事行动已经告一段落。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军方宣布军演告一段落之后，中国海军舰艇星期三仍然游弋在台湾东西两侧的外海。消息人士表示，中国海军舰艇和空军战机星期三也持续在台海中线附近活动，而台湾也派出机舰做警戒监视。这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他们像苍蝇一样。中国官媒央视播放了解放军战机紧急起飞和空中加油的视频，央视同时也播放了中国海军舰艇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实弹演习的画面。台湾外长吴钊燮星期二表示，中国利用军演在为入侵台湾做准备，但是美国国防部一位官员星期一表示，北京在未来2年内应该不会试图入侵台湾。
北京最新台湾问题白皮书称，不放弃使用武力，必须清除民进党当局。 中国政府发表了20多年来第一份台湾问题正式白皮书，重申不会放弃对台动武，扬言要除掉民进党当局，并抨击美国图谋以台制华。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务院国台办和国务院新闻办星期二发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称愿意扩大，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紧接着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非和平方式将是不得已情况下做出的最后选择。白皮书称，台湾民进党当局谋独行径挤压了和平统一的空间，是必须要清除的障碍，并称美国和其他外部势力以台制华的企图必定会失败。白皮书没有说明会在何种不得已情况下采取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在白皮书发表的当天，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萧谦在澳大利亚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讲话时，被问及何谓不得已情况，他对此没有做出直接回应。有记者问，台湾2300万人对自己的未来难道没有话语权吗？萧谦大使说，台湾的未来将由中国14亿人口来决定。中国曾分别在1993年和2000年发表过台湾问题白皮书，刚刚发表的第三份白皮书说，中国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国家完全统一。中共中央国台办发言人就发表最新白皮书的背景做出说明时说，台湾民进党当局最近加紧了台独分裂活动，一些外部势力也在极力搞以台制华，面对新的形势有必要发表新的国家统一白皮书，展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追求祖国统一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上星期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引发北京的强烈反弹，中国军队随后一连多日在贴近台湾的四周举行实弹化演习。美国坚称佩洛西此行并非改变一中政策，北京毫无理由采取过激行为。台湾陆委会稍早前说，两岸距离已渐行渐远，这完全是中共决策当局错误政策及错误情势所致。最新的民调显示，多数台湾人不希望与中国大陆统一，并希望台海关系保持现状。
中国驻澳大使希望两国关系重回正轨，但不肯针对澳方的关切做出承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星期三8月10号说，澳大利亚新政府上任是两国改善关系努力的一个良好开端，并称如果双方都采取积极行动，中澳关系有望重回正轨。但是当被问及中国是否愿意在放松贸易制裁、释放澳籍记者等方面采取积极行动时，这位大使未承诺任何具体措施。萧谦大使自今年初上任之后，首次到澳大利亚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讲话并回答记者提问。他说，澳大利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他当大使的职责是来交朋友而不是树敌。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中国研究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对萧谦没有针对重新启动和改善澳中关系提出具体的措施表示失望。他对澳广表示，大使基本上将过去几年澳中关系恶化全都归咎于上届澳大利亚政府，不认为中国有任何责任，甚至否认中国采取过经济胁迫行为。查尔斯达尔文大学中国问题学者约翰逊加里克也对澳广表示，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改善或重设澳中关系的希望仍然不明朗和面临艰难挑战。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芬兰瑞典加入北约议定书，北约扩充迈出重大一步。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下午在芬兰和瑞典驻美大使见证下正式签署美国支持两国加入北约组织的批准书，并将提交北约。 美国是30个北约成员国中第23个正式签署批准书的国家，把北约这个共同防御联盟自1990年以来最重大的扩充向前迈动了一步。芬兰与瑞典加入北约，获得美国国会广泛的支持。8月3日，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批准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拜登在签字前还与芬兰及瑞典领导人通话，并敦促剩下的7个成员国尽快完成批准程序。芬兰和瑞典原本奉行不结盟的中立政策，但在俄罗斯今年2月下旬大举入侵乌克兰之后，感受到自身受到的威胁，5月正式申请加入北约。北约7月5日签署了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议定书。按照程序，北约成员国将各自对议定书加以批准。拜登总统在签署议定书前发表讲话，表示美国与盟国及伙伴一起将书写我们希望看到的未来，在普京之下的俄罗斯打破欧洲的和平与安全，在独裁者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基石的这一时刻，这个跨大西洋的军事联盟的实力及美国对北约的承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俄罗斯总统普京一直坚决反对任何北约扩充，称之为帝国主义的威胁，但是分析人士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带来的唯一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北约空前的团结，因为他们担心俄罗斯可能进攻附近的其他国家。芬兰与俄罗斯有800英里长的边界。拜登在讲话中还表示，普京以为他可以分裂北约，但是相反，他得到了他最不想要的东西。按照北约章程，任何欧洲国家都可以申请加入北约，只要这个国家能够展示可以满足成员国的责任，比如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做出贡献，包括将国民生产总值 GDP 的 2% 用于国防，同意北约共同防御规则及要求所有成员国保卫受到攻击的一个成员国。芬兰和瑞典即将成为北约的第31和第32成员国。北约最近一次扩充是在2020年3月，当时北马其顿正式加入北约。此外，波黑、格鲁吉亚以及乌克兰都表示过加入北约组织的兴趣。
电话采访一位高位截瘫残障者点评二舅：中国刚吃饱饭，不要瞎折腾。描述一位中国农村残疾人靠自学的木匠手艺辛苦打拼自强不息的正能量短视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简称二舅。在获得数千万关注量之后，引发广泛热议和质疑。几天之后，该视频首发的霹雳霹雳网站将这部曾打动无数年轻人的励志故事撤下推荐目录，官媒停止追捧，网管开始限流，严防中共二十大前批评言论失控。江苏独立法律工作者多年前交通事故后遭致高位截瘫的张建平先生近日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电话采访，从维权残障人士的视角点评二舅这部影片，通过其折射的相关历史和现实剖析它的社会意义，其中谈到中国残障界的三位风云人物，即文革被迫害跳楼致残的邓小平长子邓朴方，被称为中国保尔的高位截瘫女作家张海迪，和冲破黑暗牢笼的盲人人权活动家陈光诚。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受访者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这个片子在这个时候推出来，你有什么看法呢？
我的话就那个片子呢，经过几天这个发酵之后呢，发现有点翻车的味道。第一呢，它有很多是不实的；第二呢，就是你像人物啊、新华啊这些党的喉舌呢，他是把它作为正能量的。结果呢，慢慢的呢引起民众的反思，反思的主要焦点聚集在就是你这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你这个执政为民，对吧？立党为公的这个人民政府，好像没有对残疾人有什么负到一些责任。人们开始从这个方向来反思，官媒就原来像作为正能量来宣传，几乎就是破产了嘛。 有翻车的味道，他赶紧把它撤了是。
官方一开始推动这个事情，也想借机炒作一下，主要的用意是什么呢？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对这个片子这么热衷呢？
他主要还是宣扬的正能量，拿残疾人的苦难来作为正能量来宣传。现在的情况是国内的经济状况很不好，年轻人确实有这种躺平啊、内耗啊、看不到希望啊这些的现象，是而且是普遍在发生。那么官媒他需要用这种所谓的正能量来鼓舞着民众的这种希望，但是呢，官媒没有想到的是，人们会更进一步的去反思，因为民众已经开始在觉醒，他会更去进一步的反思，为什么这个人民政府对残疾人没有尽到责任，应当尽到的责任都没有尽到。那么然后官媒发现他这个正能量的宣传要出现翻车，所以他只能去删除。而且这个片子本身一格柱的这个片子里面也有很多的虚假信息，也不完全是事实。但是有一个是事实，中国的残疾人生活在艰难困苦当中，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除了这个张海蝶啊这些人，他当然生活得非常忧郁，对吧？你一般的残疾人现在确实是生存非常艰难，而且因为基本的人权得不到保障，而且因为中国司法不独立，很多残疾人受到了伤害，得不到这个救济。你去看这个北京这个国家信访局、中纪委的信访局、全国人大的信访局，再高两高和公安部的信访局、信访窗口，大量的住着人力的残疾人，那你就可以看出中国残疾人这个现状是什么样的啊。那么中国有8000万二舅跟二婶，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你刚才提到了张海迪，那他现在还是在这个位置上吗？
对，张海迪还在这个残联主席的位置上。那么我呢是知道的，原来的残联主席是邓朴方吧。邓朴方呢虽然属于太子党，邓家大少爷，但他还多多少少为残疾人争取了一点权益你看很多的残疾人的法律虽然现在也落实不了啊，保障残疾人权益的这些法律，但是多多少少他，你再回顾来看这个张海迪，他就是成天就是挡八股的那一套，对不对？没有给残疾人争取任何的这个权益，而且就还有像这种伪造老毛时代那一种倾向，所以他这个张海迪是符合新时代的，当下这个新时代的。所以我一直在说这句话，就是残疾人的态度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的一个标尺，更是去衡量这个执政党的这个合法性标尺。那么我不知道中共他有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作为他一个执政党，因为他政党是一体嘛，那么他的政府要不要承担责任对残疾人，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样的意识，我到现在看不出来。
当年呢，陈光诚在他老家东石口村被迫害、非法囚禁，然后还有很多的谣言呢，在污蔑他的这个名誉等等。有人敦促张海迪介入嘛？这个事情你还记得吗？
我知道，你想张海迪这个，他属于这个利益集团一份子，他怎么会去帮助像陈光诚这样的残疾人？因为陈光诚这样的残疾人，他是一个有思想的、能够提出批评的一个，像这种马列主义政党不能容忍的人。那么你想张海迪他要去批评，他就会过上今天这样奢侈的生活。我们当然有这个要求，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残联主义有这个义务，但是张海迪他不会有这样的意思，他也不允许他有这样的意思。拿现在这个中共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政治体制决定的，他不会容许，况且他也没有这样的意思。
一个是二舅，他到底是在哪些方面，或者是像你们这样的这个残疾人到底在哪些方面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这个政府呢就是失职了呢？
中国的残疾人呢，主要就是说当他失去了这种生存能力，或者他的劳动能力，或者他这种生存能力减弱的情况下，他拿中国的这个残疾人权益保护法来维护这些权益的话，他根本就是起不到任何作用。这就到一个国家的这个法治问题， 如果这个国家是一个司法独立的、主权在民的一个法治社会，那么第一，他政府他会有自然而然他有这种去承担责任的这种意识；第二，法律会给残疾人充分的保障。法律当然是最后一套底线了，首先是一个执政党或者是政府，他会有这种意识，我要依法行政，国家有法律，我一定要去保障这个残疾人的权益。如果政府不能保障残疾人的权益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残疾人权益保障法这些落实不了的时候，那么残疾人可以拿着这些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现在这两点在中国都做不到。第一，共产党的政府这些官员没有这个意思，我经常到法院啊，到这些行政机关去，现在你表面上看都有残疾人无障实施，这虽然是个小事情啊，你看这些当官的车辆都停在这个无障实施上，他根本看不到任何意思，你看不到这些当官的有这种哎，我不能去侵占残疾人这个无障实施，当官的车子都停在这个残障人士的这个坡道上，很多当你去通过司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的时候，因为他司法是受党的绝对领导，那么这个法官他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人员，他是要看党和政府的脸色，那么你残疾人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是你的什么人权意识，根本不存在。你像我的案子25年了，我很清楚，现在从去年的2021年12月6号到跟8号，我终于拿到了20多年前的案卷，民事案卷啊，原来都拿不到的。我才发现这个法官贪赃枉法是跟被执行人是勾结在一起的。但就这样，到今天这个案子已经法院没办法，他恢复执行了，到今天都没有执行。你想想，残疾人在中国的身份状况，那么说老实话，我就是个心灵手巧的人。我张建平也是一个不敢说有独大能量的人，最起码张建平还是一个在8000万这个残疾人当中还算是有点能力的人啊。我都为了自己这个高位截瘫这个伤残这个人身损害赔偿都实现25年了都实现不了。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共产党对残疾人这个的态度一目了然了。
那就是你是在这些残疾人当中这个权力是非常强的一个人嘛。对吧？
对呀、啊，你看，我到检察院去，到法院去，我代理了上100起的案子，对吧？那些法官都是私下都跟我说，我们不是把你当一般人，我们真的是把你当做法律工作者，我们都是平等的。但是我们在法庭上没办法，我们的判决没办法，都是这样私下跟我交流，都透露出这样的，不是说中国人不适用这个主权在民的这个民主。一定中国人就只能是去所谓的全过程民主，中国人是完全可以这种主权在民的民主的呀，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中共应该要反思了。从恶就这件事情，不是说网上撤下来这些就可以，他本身自己要反省啊，我为啊残疾人这个庞大的群体做了什么，承担了什么责任，这是他要去反思的。
这个影片当中呢，描述二舅呢去了北京啊，他去北京干什么？他没有明说，但是呢，他要去见毛的这个遗体，说他公平。你怎么看呢？这段情节？
绝大多数中国人意识里面还是有一个，就是毛泽东比较公平，毛泽东统治的时期比较公平。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可笑。毛泽东时期公平吗？59年到61年饿死了几千万人，为什么都是农民，都是农村的农民，而不是城里人，对不对？而且在农村饿死的人啊，在59年到61年出生的基本上都是村干部的子女，一般老百姓就是一般农民家的孩子是不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出生的，因为吃不饱嘛。当时权力导致的腐败是决定了你能不能活这个问题，现在的这个当然也是权力跟资本勾结的这个腐败，它也仅仅就是经济上的腐败，它并不一定会导致你能不能活的问题。所以老毛统治时期这个腐败这种不公远远要超过今天。 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忘记了一点，就是权力腐败才是所有一切腐败的根源。我们今天这些腐败是因为绝对的权力造成的。毛泽东时候，他这种绝对权力，他瞎折腾，他跟世界隔裂，就是像今天的北韩一样，那么一定造成民不聊生，甚至也出现了饿死几千万人这种饿殍遍野这种现象嘛，事实嘛，对吧？那么这种绝对权力一旦开放，它经济开放，它一定是腐败不可收拾，最后的结局就是，那么邓小平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后富的人，那种理想，那种理论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实证明就是不现实的。所有的问题就是说，恶就去瞻仰毛泽东遗像，这个它符合现在新时代宣传的一个口味，它跟当初当年邓朴方到中南海去上访那是另一回事。邓朴方当年到中南海去上访，身体残疾了去上访，他是个负能量。那么恶就去瞻仰毛泽东遗容，那么在新时代呢，它属于正能量。那么实际上就是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中国的民众在天天这个 CCTV 的洗脑下，他的基本事实判断跟是非判断是出现了问题的，所以他的最后的他的价值判断也是有问题的。
最后结尾的地方还有这个毛主席的语录嘛？
对，他现在新时代就有想北韩像老毛那个时代那个转向的这个明显的一个迹象已经出现了。那么很多人就是中国人很聪明，他捕捉到了这个政治的这个风向，然后呢他会去迎合这种风向。那为什么中国这个有人说中国人的苦难还会延续下去？哎，这个论点就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恶舅的外甥女婿一哥，他的这个精神内耗可以说他不肯定不是医学方面的精神病学方面的这个疾病，他是一个由于社会制度造成这个人的这个混乱的精神混乱的一种社会疾病。
关于影片或者是现在的舆论导向啊等等，还有这当前的中国的经济形势给广大劳动者吧造成的这种不利影响，你还有什么见解和看法呢？
我觉得呢，现在中共高层呢应该要停止瞎折腾。比如讲，你像这种疫情防疫的这种，连高福现在都开始公开的在质疑了，对吧？那么你比如讲改革开放了，跟国际社会的这种关系，不要把国际关系搞得这么紧张，供应链都转出中国，中国靠什么吃上吃饱饭的？还不就是改革开放吗？如果要回到像北韩方向发展去转的话，真的倒是不能说刚刚吃饱饭几天就下阵，这是我要说的。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日本新内阁亮相多位新人，展现岸田决心倚重干员扭转民调下滑势头。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三公布了内阁改组结果，新内阁中大都是民众熟悉而又经验丰富的自民党官员，显示出岸田文雄希望迅速扭转因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而揭露出的部分国会议员和政治人物与备受争议的宗教组织统一教关系而导致的民意支持度急剧下滑的窘态。再由19名阁员组成的内阁中，5名阁员被留任，其余14名阁员都换了新任。安倍前首相的弟弟防卫大臣岸信夫没有出现在新内阁中，格外引人注目。岸田希望通过对内阁的大幅度改组来建立一支长期稳定的执政团队，从而有效应对被他称为战后最大的挑战等诸多事项，其中包括新冠疫情、超高通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急剧升高的台海紧张局势。
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